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物在这一章体现出来。特别前面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离世归到列祖那里，后面又看到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生了双子，接着又看到雅各和以扫的一小段的叙事。那么在这个叙事当中，你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出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上信心的先祖，而且神也和他们屡次立约。你在整个旧约可以反反复复看到他们的名字常常被提起，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也与他的儿子立约，也与雅各来立约，因此当旧约强调约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会反复的被提起。不过如果谈到亚伯拉罕，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生命中有很多高峰的时刻。如果你谈到以撒的时候，你发现以撒的生平记录甚少，而且他的许多事件一带而过，就是在以撒身上没有太多精彩的地方，而且对他的描述大部分是比较在一个低谷状态的记录。如果谈到雅各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雅各并不是什么英雄，可是上帝偏偏选中了他。因为雅各在创世纪的表述当中大部分是记载他的诡诈，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谋取他自己想要的。但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被上帝所使用，上帝透过立约的方式在他们身上，透过他们来成就他不变的应许，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后裔成为大国，继承土地，成为应许总是不变的。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评估，认为自己脆弱，认为自己无能，认为自己缺乏坚强的意志，或者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行。我们对自己评估的时候，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主权、对上帝的大能、对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施的这个过程是如何成就的。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评估，当然从罪性来讲，没有一个人把自己评估得很低。圣经说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谁会把自己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去评估呢？没有人，因为人看自己总是比别人强，因此圣经劝勉人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的评估自己，对自己的评估往往是错误的。可是在教会当中，人对自己的评估除了对自己高估之外也有很多错误，但是你不要因着对自己的评估而忽略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所使用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各不相同，他们同样是拥有人的本质，可是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做事、他们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都同样被上帝使用，被上帝所塑造。或者你也会看到自己身上有各样的软弱、缺陷和罪行，或者你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有软弱、缺陷和罪行，但是你惊讶的是上帝竟然使用这样的人来侍奉他，上帝却用弯曲的笔写了端正的字，上帝善用那些不起眼的瓦器来收藏他的宝贝。这是上帝在圣经特别做事的方法。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显得浩大，他也使用微不足道的人 甚至缺点来成就他的美意，为了是叫人能够看见他的荣耀。我们总认为自己在神救赎历史当中不能被上帝所使用，我们总认为自己无法与伟大的改教家或者神学家相比较，因此我们就缺席了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所参与侍奉的位置。可是当上帝使用亚伯拉罕，使用雅各，使用以撒，甚至使用圣经很多人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激励，就是上帝总是使用看似弯曲的人，不起眼的瓦器，或者有缺点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在神的恩典中，对他的百姓总是容纳百川。上帝的百姓不都是优秀的人，或者我们从罪论来讲，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他总是有无尽的缺点。可是上帝总是把这样的人放在他救赎历史的计划当中，一一的去使用。神的恩典中不会排斥他要拣选的百姓，无论他如何。有人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定信心的巅峰，也有很多时候因不信而结出很多恶果，也有人的人生可能像以撒一样很平淡，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激情的时刻，没有火热的时刻，大部分是平淡，没有什么英雄表达的那个时刻都是没有的。或者有人像雅各一样，从信到现在所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对的，全是错的，这些在上帝的恩典中根本算不得什么。神的恩典反而把这样的人放在他救赎历史当中，让他的百姓慢慢壮大成为大国，或者来说神恩典的国度中所存在的人并不是优秀的，反而有各样的罪行，反而有软弱，反而有各样的缺陷。神的恩典不排斥人，神的恩典也不嘲笑人。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是排斥人的，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是嘲笑人的。我们总认为我们比另一个人更优秀，所以就会排斥、藐视、轻看，拿别人成为自己讲话的一个梗。可是在神整个恩典的国度和救赎历史当中，他并没有排斥，没有嘲笑，没有挖苦，反而把这样的人放在救赎历史很重要的位置当中去使用。当你进入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他都不一定优秀，就连所谓优秀的人也有很多缺点。你认为路德很优秀吗？但我告诉你，路德是反犹主义。你认为爱德华兹很优秀吗？爱德华兹家里还养着黑奴，你能接受吗？你接受不了。你说加尔文很优秀吗？但是加尔文性格羞涩，胆小怕事。上帝总是把不优秀的人放在他的国度当中使用、训练、塑造成神想要的样式。但是你进入一间教会的时候，你不自然会拥有一种的自义，你会挖苦别人，你会嘲笑和低看别人，因为你始终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中仔细查看自己。其实自己也就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像大卫、像彼得一样的人，你根本不是优秀的。我们依然是有罪、有罪行、有缺点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对人的看法根本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恩典性的。齐格果他说，人生大概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影响一个人对人的看法或者生活的形态。 他们第一个阶段呢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第二个阶段是伦理的人生观，第三个阶段是宗教的人生观。所谓最后的第三个阶段宗教的人生观是说，他爱上帝，因着爱上帝做所有的事情。那第二个阶段人生观呢，就是伦理的人生观。所谓伦理的人生观，就是开始爱他人，就是爱别人，不再爱自己，关注别人。第一个阶段的那个审美的人生观，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一种人生观，称为审美的人生观。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优秀的具有审美的人，我们对每一个人都会进行审视，审视他的相貌，审视他的财富，审视他的灵性，审视他是否有缺点。我们天生是一个侦探，能够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缺点，能够发现他的缺点大过他的优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他的败坏大过他的敬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是活在启可果所讲的那种最低级的第一个阶段的那种的审美的人生观，按照我们的眼光对人是挑挑拣拣，因为忘记了我们已经是蒙恩的人。可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他可以把小信的亚伯拉罕放在他的国度里面，他可以把鬼道的雅各放在国度里面，他也可以把淫乱的大卫放在他国度里面，他也可以把否认主的彼得放在他的国度里面，让他们有一个位置侍奉他，被他所用。但是在教会当中，人带着一种私欲的审美的人生观，对人挑挑拣拣，而不是以恩典待人，所以教会真的很麻烦，人与人交往很麻烦。如果你是被神的恩典所呼召，又因着神的恩典把你置身于上帝伟大的救赎历史当中，你的眼光不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和标准对人进行审视。二十五章虽然很短，他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纳入这一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整个的应许当中所使用的并非是完人，也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无瑕疵的圣徒，而是有瑕疵的把他们分别为圣，逐渐训练他们以至于达以完全。可是在有形的教会当中，在一间地方教会里面，我们对人总是藐视、嘲笑和挖苦。我们认为你的软弱那些事情根本不叫事情，你做的事情，你遇到的问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你知道吗，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有些人来讲它就是重大的事，你认为那不是软弱的事，他认为就是软弱的事情。可是在神恩典的国度当中，对人不排斥，对人没有嘲笑，对人没有任何的挖苦，对人没有的任何的冷嘲热讽。神的恩典永远是把那些罪人用他的怀抱聚拢过来，使他感受神的恩典，在恩典中弃绝那些罪行和缺点。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连我们的婚姻都是结果所讲的那种审美的人生观，我们对孩子也是那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对配偶挑挑拣拣，我们对孩子挑挑拣拣，与人交往挑挑拣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懂上帝的恩典，如果懂得上帝的恩典，至少你不会藐视人、轻看人，不会排斥人，不会藐视人，你反而用上帝对你以恩典之手的方式把另一个人带到你面前，对他仁慈，对他怜悯，对他关怀。可是往往并非如此，教会里的人生观、审美的这种人生观，往往不是基于恩典， 而基于启可我所讲的人与生俱来的对人的挑拣，根据相貌的评判，根据财富的评判，根据地位的评判，根据灵性的评判，把它隔离在你生命之外，隔离在你蒙恩之外，隔离在你救赎之外。这不是典型的江湖吗？差不多啊，这是属灵的另一个江湖。但是你读到25章，你可以看到很奇妙的一幕，很奇妙的一章。虽然有描述一些家谱，有描述人的死亡，有描述人的出生，有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骗取，但是有一条主线一直没有变，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一直在推进。上帝救赎计划所使用的人并非是绝对的优秀没有瑕疵，他们和我们一样，一样软弱，一样小心，一样败坏，或者我们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神的恩典始终没有变，但是人的内心常常发生变化，就是离开恩典的时候开始藐视人，轻看人。那请问你不是你很优秀吗？你很敬虔吗？当你内心对比你不敬虔的人藐视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恩典的地位，你站在了一个律法的地位当中去评判人。其实不是那个人先失去恩典，你已经先失去了恩典。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呢，祈求了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句话呢很简短，不过他浓缩了20年的历史。以撒和利百加是40岁啊，那个时间结婚，20节就说娶妻的时间正是40岁，那么生出孩子的时候呢是60岁啊，所以20年很长，不过这一话很短。20年没有生育，没有得到想要的孩子。我们说20年真的很长，但是圣经却用了非常简短的话来概述他们20年。这20年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圣经没有记载，内心如何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去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不能生育的问题？圣经没有记载。按照圣经的这种记载方式，他们应该没有想代孕的方式来解决不孕的问题，他们没有想收养孩子解决没有孩子的问题。不过20年在这里一笔带过，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年当中他们如何度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妻子不能生育的时候，他就祈求了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就怀了孕。既然没有记载，我们就可以说至少他们也没有像他父亲和他的母亲一样，在不能生育的时候用下甲人的方法，人最高的智慧来解决没有孩子的问题。当他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至少向上帝来进行祈求。信心是基督徒生活中必须要经历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可能是什么？从来不会以信心向上帝来祈求，来面对现在所面对的艰难。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如果祈求上帝，等候上帝，上帝所带来的作为会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和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祈求神，而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当你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无法经历神，你也经历不到上帝一切的美善。我们不过是用立功之法来解决难处，而没有信心之法遇到工作被炒鱿鱼，我们工作无法得到收入，我们遇到了夫妻关系的难处，我们的孩子面对学业的选择，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祈求神，而是开始忙碌，开始想尽一切的办法，开始找到一切的关系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却没有向上帝来祈求。但你也发现你祈求很久，上帝始终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可能五年没有解决，十年没有解决，二十年还是没有解决。以撒虽然没有孩子，从结婚到有等待二十年。我们要问上帝为什么需要等那么久，因为信心是需要被熬炼的，没有长时间的熬炼，人根本不会用信心的手来抓住神的话语，也不会向上帝张开信心的口向他来祈求。你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是的，可能到现在你的配偶仍然还是那个配偶，问题还是老问题，你的孩子还是那个孩子，还是老问题，你要问为什么。其实上帝在熬炼我们的信心。你看到以撒的人生和亚伯拉罕的人生有极高的相似度，这个极高的相似度在哪里？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到了26章，他们遇见饥荒，有极高的相似度。其实我们的人生的信心的历程与圣经上的圣徒是有极高的相似度，谁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熬炼我们很久，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更久，神不会对我们讲述这个答案，神对撒拉是没有答案的。这二十年神也没有告诉以撒和利百加，你们等二十年之后我成就，神也没有给予个答案，神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结论是，他们在不能生育二十年之后向上帝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孩子，他们就拥有了后裔。基督徒的信心不可能不被训练，不可能不被熬炼，没有长时间苦难对我们的熬炼的话，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信心的渺小，也不会以信心之手来抓住神的应许，更不会张开信心之口。如果你的孩子只是简单的发烧感冒，你会找感冒药，喝布洛芬，或者用物理的方法进行降温，你不会祈求神，因为小事麻烦上帝，不至于。如果我们的孩子被诊断得了癌症或者肿瘤，你就不会用药物来对待孩子，你会举起信心的手，你也会张开信心的口。这里是在讲什么？就是人很多的时候并不会像以撒一样向上帝祈求，而是在自己的忙乱当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你的工作马上要失业的时候，你也不会先让上帝祈求，让上帝为你预备工作，你不过是自己开始在五八上找各样的工作，你可以问朋友哪一个行业最能够盈利，你也会问朋友有没有出路，但你并不会祈求上帝。这个就是人的现状，这个就是人现在所要面对的种种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的人生不再在凡事中以信心求告上帝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换句话来讲，可能你在很久一段时间都在倚靠神祈求神， 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还是要经历信心熬炼的痛苦，你还是要经历上帝没有成就给你带来挣扎，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你反复的祈求，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或者你现在正在反复的祈求，你的配偶依然是最伤害你的那一位，你始终没有定睛在更伟大的事情上，你不过把你的焦点只放在你配偶的身上，就算上帝一直没有给你成就，但你可以仰望基督，你可以仰望十字架，因为那里可以告诉你，无论你的需求到现在没有成就也好，或者你的需求给你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基督，他一直都爱我们，神要透过耶稣基督一次的死来彰显对我们永久的爱，无论我们现在遭遇是怎样的，我们总想问题快点解决，不可能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熬炼几十年，对他的儿子以撒也熬炼几十年，你想轻轻松松的过信仰生活吗？你想轻轻松松就成长吗？不可能啊。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消瘦，营养不良，如何让他胖起来呢？每天给他白米饭大馒头，他能够胖起来吗？他胖不起来，他就不喜欢吃肉，不喜欢吃青菜，他就不喜欢吃你给他做的饭。如果他想要健康，就需要吃那些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如果你炖肉想要吃到更香的肉的味道，就需要使劲炖啊！大家去赵天雄家已经吃了劈柴炖羊排啊，用这个劈柴去烧的这个火，而且长时间炖，那个羊肉才有味道。我们的信心如果不接受长时间苦难的熬炼的话，信心是不可能成长的。每个基督徒盼望自己生命快点成长，快速的进步，但是你不接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熬炼的话，你的信心到现在都不会进步的。你的配偶可能就是你的熬炼的那个上帝使用的方法，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你的工作也可能是，你身体的疾病也可能是。总之，神熬炼了亚伯拉罕，神熬炼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个20年与亚伯拉罕相比的话已经很短了。神也会同样熬炼我们，当你要快速希望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又希望快速问题被解决的时候，没有这个快效药，上帝要慢慢的训练我们，训练他的百姓，使我们可以在煎熬当中脱颖而出，在煎熬当中可以伸出信心的手，张开信心的口向上帝祈求。如果你从来不祈求，你那个训练你的配偶，训练你的孩子，还有你身上的疾病，对你来说没有起到任何喂养你信心的那个目的，那是无用的。26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那里有一个小的自己说，我为什么如此呢？没有孩子的时候想要孩子，有了孩子呢很痛苦，因为两个孩子在腹中相争。好像我们结婚一样，没结婚的时候想结婚，结了婚想从这个婚姻的围城当中逃出去，没有孩子的时候想要孩子，有了孩子就想退货。人就是那么矛盾，没有的时候想要拥有，有的时候呢又厌烦。你很想在济南 有套房子，有了房子的时候你想把房子卖掉，不是吗？我们就有家庭把房子卖了，因为 还房贷的确吃力，这个就是人吗？所以利百家啊，不是这个利百家，利百家就说，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孩子带给他的并不是幸福，痛苦，这个痛苦随着事件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把他的家庭的那种原有的安逸拖到了一种绝望的状态当中。利百家失去他的儿子雅各，他的儿子做了亡命徒，以撒因为宠爱他另一个儿子，没有注重上帝应许的话语，也带来一种痛苦。总之，没有的时候他们在期盼，有了之后就厌烦。那为什么说腹中彼此相争呢？这种相争到底怎么开始？如果你注意创世纪它的发展脉络，会发现兄弟之间或者家人之间有冲突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在这四章，该隐和亚伯之间是有竞争的，那是一个小的儿子蒙了上帝的眷爱。那么都你又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也有相争，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也有相争，你也会看到雅各和他舅舅拉班也有相争，拉班算计雅各，雅各又算计拉班。你又看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也有了纷争，这种家庭之间的竞争混乱源源不断。而这个最终带来混乱的终极原因是因着上帝的拣选，那些未蒙拣选的人他们不能与神同行，他们也不能与神同行的人同行，总是对上帝所拣选的人排挤、敌对或者是伤害。不过从创世纪你看到创世纪结束，你也会看到被上帝所拣选蒙爱的虽然被杀死、被排挤、被敌对，上帝总是让他所拣选的百姓最终是得胜的。你看到约瑟了吗？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总能够在各样的纷争当中保守他敬虔的百姓。虽然敬虔的百姓在纷争当中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如意，但是到事情的结束的时候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神总是恩待他的百姓。后面又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都在你身上，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里是预言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种观念就颠覆了当时的习俗。因为长子他要继承一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家里的一切的产业，而小儿子继承的甚少甚少，甚至只有一部分。但是上帝他做事的风格有违背于当地的风俗，与当地的传统的价值观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该隐是被弃的，亚伯是蒙悦纳的，你看到以撒是后生的，但是以撒是蒙拣选的，以实玛利没有蒙到拣选。你也会看到雅各非常喜欢拉结，但是上帝却让利亚高过了拉结。为什么？因为利亚生的儿子比拉结多，而且每一次在这个生育孩子战争的当中，利亚总是得胜，优胜于拉结这一方。约瑟生的比较晚，但是约瑟却蒙他的父亲所爱，超过他所有的哥哥们。圣经有很多的事情 颠覆了风俗，颠覆了一些传统，我们就认为长子应该更大，长子应该先蒙爱，长子应该继承更多。对，在风俗在传统当中的确如此，长子尽的责任也更多，长子应该被次子所服侍。但是在圣经当中，神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与众不同的。第一个先出呢是以撒，但是以撒在神的预言当中所描述的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为什么会这样表达？上帝要告诉我们，在神的这个国度当中，没有任何人能仗着是长子的名分享受特权，就算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与神应许那个国是完全无份的。神的恩典打破了传统，神的恩典打破了风俗，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救恩是出于神，不是出于长子的名分，也不是出于血统，更不是出于人的品德优秀，都不是的。因为神不偏待人，他的恩典是出于主权，是不偏待于人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为什么得到尊荣呢？完全是因为上帝主权拣选的恩典。在罗马书那里说，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遭人的主啊！因此神有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雅各被上帝所看重，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神的恩典这个教义颠覆了一切的所谓的传统的价值以及一切的风俗。但是我们的眼光与神的恩典是决然不同的。奥斯陵就说，神的恩典并不是寻找失和于得救的人，乃是使他们失和于救恩。换句话来讲，真理就是神拣选雅各，不是雅各将来要做一个好人，乃是雅各终于成为一个好人，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神让小的得尊荣，并非是因为雅各更优秀。如果你足够了解雅各，你发现雅各不是英雄，也并非一个敬虔的人，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更多是自己的智慧、聪明和方法来谋取他想要的，以他对孩子们的偏爱所带来家庭里各样的争端。神为什么会选择雅各？神为什么会恩待雅各？并非因为雅各是好人，而上帝的恩典拣选他，要使雅各在恩典中成为一个好人。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带着非常律法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教会的事物。我们认为这个人有足够好，他才能够进入教会，他足够好，他才能成为教会的一员，并非如此呀。你看到有人吸烟，你会大跌眼镜；你看到有人打电话说一句骂人的脏话，你认为他怎么配在教会呢？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些潜规则，你马上就说他怎么能是基督徒呢？我想问，吸烟说脏话跟大卫犯淫乱哪个更严重呢？从程度来看，我不是说从本质来看，我说从程度来看，哪一个更严重呢？吸烟有潜规则，和彼得三次否认主，哪一个更严重呢？你可能会说， 彼得呢更严重。如果教会有人吸烟，有人淫乱，有人偷盗，你会认为说这个罪很严重啊。如果出来一个人否认主，举报教会，你会怎么说呢？偷盗啊，也行，淫乱也行，但是千万不能够卖主。在人的观念里面，总是不断的划等级。在人的观念当中，就是你必须好到一定程度，发现不了你的瑕疵，你才可以站在恩典中进入教会的。可是神的恩典不是啊，他不是拣选一个好人，他要拣选像雅各这样诡诈的人，使他变得圣洁，变得敬虔，变得荣耀上帝，信靠上帝。这是上帝他做工的方法。我们这个律法主义眼光的是什么呢？他必须改变的好了，进入教会，从此不再犯任何的错，直到进入天国为止。这个是我们的逻辑，但不是上帝拣选雅各的恩典的逻辑。所以人不会以自己蒙恩的状态，以自己蒙恩的眼光去看待别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以自己现在不会犯的错误所谓的优点来衡量那个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从眼神到每一个表情都渗透着流露着律法主义恶毒的苛刻和要求。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已经为了你把你的罪担当被钉伏在十字架上面。当你去苛刻与藐视别人的时候，你认为耶稣为你死没有为他死，他需要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成为完全人，才可以与你并肩同行，站在上帝救赎历史计划的进程当中。我们岂不是更加恶毒吗？我们岂不是剥夺别人得到恩典、了解耶稣基督福音的机会吗？我们不是自己站在恩典中把别人推到地的深渊吗？是的。所以不明白上帝拣选人的恩典，你的婚姻根本不会幸福的。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是对自己宽松，对配偶严格吗？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是不断的挑配偶的毛病吗？虽然承认自己有缺点，但永远承认我的配偶缺点永远大过我的缺点。所以你不会幸福的，因为没有恩典里面没有包容，没有恩典就没有接纳，没有恩典就没有饶恕，没有恩典就不会把那个人放在罪的地位当中。你是把自己放在罪的地位里面，把配偶放在义的地位里面，不能出任何的问题。但是神在这里所做的方法颠覆了传统，颠覆我们的所谓的一些对待人的观念。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饶恕、宽容、接纳，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别人忍耐，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别人有极大的饶恕之心。但是恩典的教义很多时候不是使人兴奋，恩典的教义不是使人得安慰。你说没有根据啊，如果你仔细看福音书会发现，恩典的教义往往使人愤怒，恩典的教义往往使人不满，因为恩典的教义让那些所谓敬虔和优秀的人，他的敬虔和优秀没有价值体现。你知道在四福音里面有几处经文特别教导，当耶稣和税吏妓女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听耶稣讲道之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怎么说呢？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 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对他们说，健康的人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恩典的教义并没有使他们感觉到恩典是美好的，他们发怒，他们不满，因为他们以前的夸口敬虔全部被否认掉了。因为他们遵守律法，他们穿上特制的袍子，他们在十字路口祷告，他们说恩典应该给我们呀，他们甚至不要恩典。所以如果恩典的教义使你生气，如果那个不配的人跟你在一起，你嫌弃他，藐视他，挖苦他，感觉他不配和你在一起，其实这样的一种现象无非仍然是活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救恩观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当然耶稣就宣告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一个在恩典中的人看到那个比自己更差更败坏更瑕疵的人，他不是指责，他不是挖苦，他也不是把他隔在自己生命之外，他是倾听他，他是连续他，他用恩典的话语安慰他，他是用恩典的言语使他的心灵可以得到恩典的充满，以至于离弃罪能够健壮起来。神的福音中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可以解决我们夫妻问题的矛盾，可以解决夫妻之间对另一方的藐视和挖苦轻看，他也可以解决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总是挑剔，其实没有任何恩典的体现啊，没有恩典的体现。我们如果受到创伤，我们如果极其软弱，我们需要别人理解，我们需要别人给自己一个拥抱和问候。但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学习不好，我们的孩子如果有毛病有缺陷，我们却不是希望别人用对自己的态度来对待孩子，而是要求，而是苛刻，而是无尽无穷的言语的挖苦。为什么？因为始终没有明白神的恩典，始终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是把我这个罪人从罪的沼泽与深渊之地救拔出来，把他们放在恩典的长河当中不断的冲洗，不断的洗净，所以慢慢的离弃自己，变成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做事的方法是大的扶持小的，恩典的法则颠覆了一切的习俗，颠覆了一切的所谓的传统，颠覆了这个世人所有的做人法则和方法，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却看不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才会用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法则和方法对待自己的配偶，对待自己的孩子，以及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律法主义可以改变人的话，上帝的公义足以来做这事，而且这个世上一个罪人都没有了，全部都解决了。但是上帝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神是用恩典的方法一点点的来喂养这个罪人，使一个罪人得到恩典的饱足，体尝到体会到神恩典的甘甜，他被神的恩典所充满，慢慢的脱去罪恶。神的恩典并没有使雅各变得更坏，神的恩典并没有使雅各变得更邪恶，神的恩典反而使雅各变得更健壮更有力，到了年老的时候手扶着杖来敬拜耶和华。到底什么才可以改变我们呢？到底什么才可以使我们弃绝罪恶呢？肯定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才可以更新我们。离弃神的恩典，人是不可能成长的。一切离开恩典的成长都是虚假的、假冒的、伪善的。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很多人在成长，他的进步，他的进步是快速的。我们认为他为什么进步呢？他为什么成长呢？那个动因比他的表现更重要。有人可能怕管教来教会，有人可能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瑕疵，努力的过敬虔的信仰生活。有人可能认为我是老基督徒，所以我不能比新来的基督徒更差劲，所以我要这个这样做。有人可能为了攀比，为了攀比，我不能比他差。有人说我是教会的同工，所以我要敬虔，我的礼拜不能迟到。有人说今天我值日，所以我早来了。我不是说今天值日的哈，没有说你。大家要想一想，真正的成长不是我们以伪善的方式，我们的成长不是比较的方式，不是让别人看见。而当上帝的恩典一次次连续我浇灌在我生命中的时候，我尝到了上帝慈爱的滋味，所以我要成长，所以我要进步，所以我要回应神的恩典，感谢他，这个叫成长。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够改变人，唯有神的恩典也使那个败坏诡诈的雅各慢慢的趋向于成熟。成圣的标记越来越多，败坏的标记越来越少。是什么改变了雅各？神的恩典，神不变的应许一次次临到雅各，雅各才一次在恩典中蜕变。如果你说恩典神败坏，雅各第一个反正一步，他会说神的应许，那应许不是福音吗？是啊。那应许不是恩典吗？是啊。可能应许使雅各成长，而没有使雅各变得更败坏。大的扶持小的，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雅各的这个族系当中，弥赛亚要降生，就是雅各要成为弥赛亚的先祖。雅各是蒙恩的，不单蒙拣选，不单得救，神还要让弥赛亚从他的族系当中降生，而不是在以撒的族系里。雅各并不优秀，但是神的恩典使他优秀。雅各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弥赛亚的先祖呢？但是上帝就看重他，把他的弯曲变为正直，把他的败坏变得更敬虔、更圣洁。这是神的作为，神对他的连续和爱。到了25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家里也并不怎么敬虔。首先，这个家有偏爱，以撒爱以扫，因为什么？爱吃野味。那利百家为什么爱雅各？圣经并没有写出来，或者很多人猜测说，因为雅各安静。我们不管如何，这个家里是有偏爱的。这种偏爱带来了后续更大的祸患，就是在长子祝福的时候，夫妻俩是没有交流的。虽然我们在24章可以看到天作之合结婚了，但是两个人在后以蒙祝福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商议的，没有任何交流的。利百家用了欺骗的方法让雅各得到祝福，并没有和他的丈夫进行商议。 以撒也没有关注上帝的话，他看中以扫，没有看中雅各。神说的很明白，大的要扶着小的，但是以撒偏偏爱以扫而不关注雅各，藐视神救赎的计划。这个家也是支离破碎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能承载上帝救赎的计划吗？这样的家能使上帝救赎的计划继续往前推进吗？并不影响啊，并不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就看到好像跟现代很多家庭是一样的，就是父母的偏爱对孩子带来了伤害。或许你也曾经被父母偏爱过，或者现在你身为父母也偏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偏爱不会给孩子带来最终命运的影响。那些高举原生家庭论观点的人说，原生家庭影响了我的命运，原生的家庭使我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不得不说，原生的家庭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情和生活习惯，但是那些原生家庭伤害在神的恩典当中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神至高的主权在使用雅各的时候，那些伤害那些祸患根本算不得什么。上帝能够在人的痛苦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因为神从来不会浪费他儿女所受的苦难。以撒家不是有偏爱吗？雅各家后来有了儿子，不是偏爱约瑟吗？这些偏爱没有带来最终的恶果，上帝用他的手把恶果变为祝福。所以你不要过高的高估我要做完美的父母，你不可能做完美的父母。你越是想做完美的父母，你离福音越来越远。但我不是说你要做一个随意的父母，因为上帝恩典大过一切，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不要这么说，我要做完美的父母，我要对我的孩子做到没有任何的瑕疵，让孩子得到的物质最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实你不过是要成为孩子的上帝吗？你不过掌握孩子的人生吗？你连自己的人生掌握不了，你如何掌管你孩子的人生？或者你在你原来的家庭中受过很多伤害，贫穷藐视轻看，你想尽心竭力做完美的父母，使孩子不受任何的损伤，其实你是离福音越来越远。我们不是不做好父母，我们尽努力都可以了，但是你若想做完美的父母，你等于把你当做神，认为可以掌管孩子的命运，甚至认为自己可以给孩子减少苦难。你不是打造孩子人生的缔造者吗？你不是的，上帝才是。这个家里有偏爱，家里的孩子们也有缺点，但不影响上帝救赎的计划。后面经文又特别强调，以扫呢是爱打猎，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个轻看长子的名分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属世的唯物主义者。谁的祝福是属灵的？他只关注打猎，对神的应许没有任何的关心。希伯来书就说，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以扫根本不关注神的应许，他对神圣的事物无兴趣，当作平常。什么叫神圣的事物？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就是神圣的事物。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是神圣的事物，上帝给我们将来要进入天国与他一同作王，这些都是神圣的事物。但是以扫对神圣的事物一点都不关心，视为平常，这个是贪恋世俗淫乱的人 如以扫一样。其实你说我从来没有轻看神圣的事物，但是你对读经不感兴趣，你认为一天之中上班比读经更重要，你认为一天自己的工作计划比先祷告更重要，你就等于把神圣的事物看为平常，甚至连平常都不如。这个叫轻看神圣的事物。所以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对神圣事物是没有兴趣的。所以你想想，你虽然没有否认你是基督徒，你也没有否认你基督徒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每一天不是在轻看神圣的事物吗？我们把讲道当成平常，对吧？我们认为讲道跟脱口秀没什么区别，我们认为讲道跟相声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认为这个讲道跟一个老师在某个领域发表言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平常的事物。当一切蒙恩之道被你视为平常的时候，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讲的，有淫乱和贪恋世俗的和以扫一样。主日不神圣吗？很神圣，但是你并没有为主日而预备过。你平时熬夜到十二点，主日还是熬夜到十二点。你平时如何消耗时间，到礼拜六从来没有为神圣这一天而准备过。那使一切神圣的事物和管道在你我的生命中就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和电影和电视和手机和短视频和娱乐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你或者你也把这一天视为平常的世俗的，对吧？你认为来教会跟逛商场没有什么区别，你认为来教会和我平时约闺蜜约哥们儿喝酒逛街没有区别。以前和哥们儿喝酒聊心，和闺蜜逛街聊心，你来教会弟兄姐妹聊聊心，其实你心中没有任何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你不是把神圣变为世俗吗？以撒就是如此，属灵的生活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任何地位和价值。雅各也不怎么地，雅各可能渴慕那祝福，但是雅各在这里做的事情却不是神圣的，而是诡诈的。他采用了撒旦的捷径，他没有等候神的祝福。神既然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一个应许，应许一定会成就的。雅各可以等待，可是他没有等待，他用巧计来获得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用一碗红豆汤来换取了长子的名分，为了自己要得到的和拥有的，他还可以践踏别人的幸福，践踏别人的尊严，践踏别人所拥有的。这不是很多人生活的习惯吗？很多结婚的人为什么感觉自己结婚之后很苦？你无非是牺牲你配偶的一切来成就你自己吗？让你的配偶满足你所有的目的，你这不是牺牲别人成就自己吗？圣经不是如此，圣经里的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我们和雅各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你说我不是雅各，我从来没有骗取我丈夫我配偶的什么东西，你不是对他不满吗？为什么不满呢？他没有满足你的目的吗？你希望他的牺牲的一切让你自己变得更完全，你所有的需求在配偶身上得到满足吗？和雅各走一样的路径。人的恶就在于此，雅各不想等待，用自己的方法快速拥有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其实他的选择给他的后来带来了一个伏笔。 我们今天去客观的评判一下雅各，他是渴慕那属灵的祝福的，但是方法错了。他是想得到那个好的祝福，他的方法却不是神圣的，却是诡诈的。至少雅各他渴慕，我们有的时候连渴慕都没有，甚至有时候还不如这个雅各。我们说雅各诡诈，我们可能不诡诈，但是内心根本不渴慕。我们如何看待这两个人？以扫他把长子的名分视为一碗汤的价值，雅各用诡诈的方法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人，也都不是义人，他们是不完全的。谁到底应该救哪一个呢？很多人读到这两个兄弟的时候就说，神应该救以扫啊，以扫比较敬虔，雅各比较邪恶。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两个人，一个贱卖长子的名分，一个以诡诈的方法来得到上帝给他那个祝福，两个人都不配，都不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都没有资格成为上帝选民的祖先。在两个上除了罪和败坏之外，没有什么被上帝所看重的，他们罪和败坏在神面前是被恨恶的。但是在两个罪人当中，上帝的恩典偏偏临到了雅各。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神的恩典要使这个败坏的雅各变成了一个敬虔的好人。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好吗？我们不好，我们岂不是偏待人的人吗？是啊，我们在家里可能偏待自己的孩子，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女儿很宠，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儿子很宠，轻看女儿，我们可能轻看老大，特别宠老三，我们可能对两个孩子不同程度的偏爱，这种偏爱极大的体现出来，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不是轻看儿子名分的人吗？我们是神的儿子，拥有尊贵，那我们继承一些福气，但是我们也轻看这个身份，我们不把这个身份当尊贵，不把这个身份当荣耀，我们不是利用别人的生命经历财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应该是的。这一章我们看到很多人不同的罪，这些罪可能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我们喜爱偏待人，在家里偏待人，在教会里偏待人，我们甚至在一个社会上也不能用人性尊贵来看待人，还是偏待人。我们可能对属灵的事物没有任何的尊重和看重，对属灵的事物都是轻看，视为平常。我们可能利用孩子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梦想，可能利用自己的配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梦想。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该配的拯救吗？我们不配的。但是神像怜悯雅各一样，爱雅各一样的恩典爱了我们，因为他差派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主与雅各不一样，与以扫不一样，这位救主和他们完全不同。因为这位救主他没有偏待人，他来就是要寻找罪人，拯救罪人。这位救主他没有抢夺长子的名分，反倒甘心乐意为别人舍去他的名分。这位救主没有剥夺别人的权利成就自己，他反而把自己的地位权利暂时的失去，来成就他要救赎的百姓。他没有让别人来服侍自己，他没有先让别人为自己牺牲，他反而弯下腰来束上带子，拿起毛巾为门徒洗脚。 他反而先把自己送到十字架上面，为罪人成就一切。这位救主比雅各更美，比伊撒更美，比所有的人更美，他都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偏待人，我们的救主他没有。你轻看神圣事物，耶稣没有一生顺服。你利用别人满足自己吗？耶稣没有，他先为罪人而受死。雅各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他那个恩典是无法抗拒的，唯有他的恩典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需要这样的救主来怜恤我们，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不偏待人的救主。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那一个不轻看神圣事物的救主。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那一位牺牲自己成全罪人的救主，而不是需要一个自私的人。你不是需要一个好的丈夫吗？你一定会在你丈夫的身上愁苦的死去。你不是需要一个孩子吗？你孩子也会耗干你所有的精力。你不是需要好的教会吗？我告诉你，没有好的教会。你需要一位好的救主，这位救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唯有主不偏待人，看重属灵事物，如此完美的救主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从不完美的人身上脱离而出，转向他。人的痛苦都是在崇拜一位不完美的救主，你把那个不完美的当成完美的事物，你的救主，你不应该需要那些，你应该需要这位救主，需要他的恩典，应该就近他，信靠他，依赖他，才是我们所应该所追求的。我们应该感谢上帝预备这样的救主，把我们从各样的罪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偶像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去仰望他，去信靠他。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